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 的时事大家谈。曾经隶属于 3K 党的克劳斯在堪萨斯州的犹太社区枪杀了三个人之后，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关注。究竟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的现况如何？俗称为 3K 党的这个组织对美国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政府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身为少数族裔的亚裔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话题呢，我们依然是请到美国家徒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以及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先来我们做解读。所以我们的观众听众的热线同样开放给两位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我们知道杨晨你有针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有做了一个简介的影片。
对，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所以我们下面呢先看一下这个短片。
啊，是吗？那我们先请夏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说您就您的了解，这个三 K 党啊，它本身在美国的一个现况，它的历史到底怎么样？
这个历史已经相当长了，这个在50-60年代是比较盛嚣尘上的。
对。
后来沉寂了一段时期，本来以为就会
就消失了
，但现在又死灰复燃，就说明这个呢思想的这种遗毒还没有完全被肃清。那么其实呢，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呢，也有人说把它就是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其实这里边是有偏差的，因为这个种族呢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优劣，这关于希特勒过去讲雅利安人种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然后要消灭犹太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这个排他的这种种族主义行为，是现在大家都不能接受的。
对，
但是呢看这个三 K 党呢现在的成员，我估计都是属于社会中的不是那种所谓成功人士，他们对社会有一些不满，他们呢找不到自己，不去检查自己的缺陷，原因他会是他的工作是被什么其他的族裔夺去了，他的生活还不如其他的族裔那个生活的好，
对，
他有这样一种这种偏差，
对
吧？
其实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我事件中的这个克劳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您描绘的这个，他对社会有很多的不满，其实他的这个一生我觉得就是好像是把所有的他的不幸啊这个归罪于比如其他的族裔等等。好，现在我们这个短片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
4月13号，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堪萨斯州一个犹太人社区枪杀了三个人，死者包括69岁的科尔帕伦和他14岁的孙子里特安德伍德，以及53岁的妇女拉玛诺。其实三位死者都不是犹太人，不过嫌疑人现年73岁的弗里泽格兰克罗斯1980年代是一个有名的 3K 党头领，他仇视犹太人和少数族裔，经常召集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集会。有证据显示，这是美国最新的一起仇恨犯罪。2012年8月，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锡克教教堂外，白人至上主义者韦德·佩吉开枪打死了6名锡克族人以后开枪自杀。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说，仇恨犯罪不管是针对谁，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种罪行的影响不限于某个社区和某个人，我们要团结一致谴责这种罪行，也要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堪萨斯州的枪杀事件使得 3K 党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3K 党是美国内战以后产生的白人至上与种族主义团体，经历过三个历史阶段，巅峰时期有数百万成员。今天的 3K 党是一个分散的边缘化组织，成员大约为5000-6000人。随着美国种族越来越多元化，以及白人人口在美国社会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这种趋势是不是导致了这些白人至上的种族仇恨犯罪行为呢？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讨论。
是，海培，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个片子之后，我们知道其实以前 3K 党还蛮有势力的，像他在政治界也这个政界也政坛也很多的势力哦，甚至连这一次克劳斯的事件之后呢，在地这个密苏里州的一个市长呢，他还居然发言，就是说他说不赞成他暴力行为，但是他非常赞成他的这种想法，认为说犹太人带来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说现在 3K 党在美国的这个政坛或者是民间他的势力范围是怎么样，那么他对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有什么影响？
这个三 K 党其实呢，从数量角度讲，现在在美国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对，
可能也就是几千人的这个左右。但是呢，这个三 K 党这个它有一系列的变种，它比如说它现在有一波势力叫做这个Nice Party， 就是骑士党，其实这个他就想把它走到这个。就是正常化，让那现在这个三 K 党这些人的话，他们也接受这个新闻媒体的采访，也把他们的活动都公开给大家看。
对，
那么整个的做法过程的话，是跟过去在你们说20年的、30年的和上个世纪，是大不相同的。现在还就是说，我个人感觉说，这个问题可能甚至也会进一步严重，就是刚才你们这个片子讲的，这跟美国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快速变化有关系。今年的这个按照这个美国这个人口调查这个。部门的统计，加州的这个第一大民族就不是白人的，就是拉丁裔的，40%，白人今天掉了39%，所以这种人口的变化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另外你看，我们看不光这也不是美国一个现象，欧洲这个现象这几年，这过去的十几年也非常多，对吧？你们说这个三 K 党这个对或者白人至上主义对于我们对少数民族，当它主要是针对黑人，
对，
其实他这对这个犹太人他已经落伍了。这个因为其他的这个比较保守的宗教团体、基督教已经和犹太人连在一起了。
对，
结果他们这个现在反而还在这个从事着100年前的一些老的说法，认为犹太人把这个比如基督耶稣就出卖了这些东西。那么其实现在的这个三 K 党呢，或者它的变种，就是它政党形式正常化的漂白了以后的这个三 K 党的话，他们所从事的已经是。非常复杂，真的其实是不那么简单。说三个呢，就是这个一帮这个暴徒的，他充分的这个在这个白人社区，在一些落后的美国的区域的话，比如说南方，比如说这个中西部一些，失业问题确实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白人里面用毒品的也是数量也是很多，所以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变成了他引发他以及人口变化。都是他的诱因。
你在这个亚裔社区里面从事这个，就是说浮血或很多的政治活动，您都有观察或参与哦。所以，这个亚太裔呢，在美国是否曾经成为这个三 K 党的攻击的对象？
似乎没有明确的。这次这个锡克族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件事情。
对。
但历史上的话，不是太直接的。当然有些小的事件，但是没有这种非常有名的。
在洛杉矶那次大骚乱中，当时黑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华人，因为华人的那个店铺比较多，而且华人的这种自卫能力比较差，
对，
他们也攻击了韩国人，但是韩国人很快就端着冲锋枪、机关枪就开始自卫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的，对这些少数族裔还是有一些。排外，
但
而且华人亚裔
在这些，不是白人至上主义，
对，
这是黑人至上主义。
对，这个
也是一个种族的关系。
其实他这个还是有这种种族等级差的，因为黑人他们可能心目中还认为白人是，虽然他们要求平等，但是他们心目中还认为白人可能本身就占据比较高的这个位置。
这个国家是。
然后呢，他们不甘心的是，如果华人比他们的位置更高，亚裔啊，或者是拉丁裔。拉丁裔他们相互之间还比较容易相处，就主要是针对亚裔。你看这个在教育方面也是，他们就觉得亚裔占据了太多的名额
啊，
所以现在呢，在加州这样的情绪是相当的强烈。
我刚刚从加州回来，就是去处理这个事情了。
对，这是闹得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让我们引起我们思考，就是说在美国这个社会。白人已经到2043年的时候，可能这个他的人数就要降到50%以下。我觉得对，是不是对？
这个其实做个讨论的话题挺好的。
对，不仅是说这些，我们不是说这些暴力分子，像什么前三 K 党这些。
讲到人口问题呢，这个也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大的范畴里边的。首先呢，你说这个人口，它是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它没有生育的控制和限制，对吧？你想生就生。
对。
但是白人家庭通常来讲的话，追求的生活品质，追求培养的质量，所以呢，他们觉得生的太多。一个是负担不起，再一个呢，可能没有时间精力去教育他。而有一些族裔呢，我们不好在这说具体是哪些族裔。
对。
但是他们生孩子就生的特别多，然后大量的享受这个美国的社会福利。
这个其实和这个给的对，
包括这个有人对民主党奥巴马的批评里面，就是说美国人很辛苦的纳税，然后最后的很多钱用到了那些不太负责任、对社会不太负责任的一些少数族裔和家庭上面。这种情况是有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据此就直接去指责哪一个族裔，而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这种民族的这种开发教育。因为人力资源开发是最重要的，是吧？能够把现有的人口让他的这个教育层次各方面的技能提高， 然后呢他们的生育决策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那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中国大陆农村大家都愿意多生孩子，
对，
但是城市里边你有条件的让你多生，
对，
有的时候你得考虑要不要多生。所以现在普遍就是文化程度越高，他的这个从事的职业地位越重要，通常呢他这个生育期推迟，生育的孩子数量也大大的减少。
夏培，你觉得说少数族裔是不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收入低，所以就文化可能比较低，然后造成多生孩子，是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要看你说的是什么少数民族了，对吧？比如说亚裔，在美国亚裔的妇女，平均一个妇女的话，如果不计算第一代，直接第一代移民的话，是一个亚裔妇女只生1.6个孩子，那么大概白人的话是1.7到1.8个孩子。这个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新的亚裔人口进来，
对对对，
这个人口就往下，现在日益就在人口往下减，
对，
减得很快，而且，
对，
但你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个非常值得有意思的事儿。
嗯，
你到加州去，今天看那个，
对，
你没有感觉到是白人是这个什么主流社会的一个，好像 everybody 每个人都是主流社会，对吧？
对。
你还有你说这个，我夏教授肯定很熟悉的这个美国这个哈佛这个亨廷顿教授，这个国际前闻名充足的，其实很少人知道他死之前最后一本书是谁，叫《Who We Are》。我们到底是谁，就是解决就是讨论这个种族这个问题，到底未来美国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现在再把它拉回到讨论三 K 党的部分，我要问一下夏教授说，我们看到因为三 K 党的网站上面，他现在你刚才说他已经有自己的网站，上面写的说是向美国的白人基督徒传达希望和救赎的信息，而三 K 党主席还他说他自己是一名牧师啊，叫做 Thomas Rock。那他我们刚看到我们影片当中三 K 党著名的一个形象就是焚烧的十字架，所以说您的研究里面三 K 党跟这个基督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其他的教会怎么看三 K 党？
我相信虽然他们打着这个教徒的名义，但是真正的基督徒都不会承认他们是代表基督教，因为基督教里边显然没有这样子，就是说杀害一些少数族裔啊，不是宣扬他们的，你可以宣传你的教义，但是呢你不能说用你的教义就是来就是镇压或者少数族裔。
但是对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就是有一些这个也三 K 党就是希望漂白的这些三 K 党的所谓的领袖人物，有一个也是出来说，他说我们仍然主张是这个种族隔离，但是我不赞成这个克罗斯的这种暴力行为。尽管如此，其实美国的当然主流社会也不接受说你仍然是三 K 党，所以
说话说了这个你现在比较漂白了这三 K 党的这些做法和说法的话，其实离一个很非常保守的白人的基督教团体也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区别啊。嗯，
对，
就他们极端主义。其实说到极端主义，我们知道2011年发生那个挪威的，你说在欧洲也有挪威的白人至上分子，这个布雷维克开枪杀死69个人，打伤66个人，他就是一个极端右派分子，仇视左派跟多元文化。那我们知道2012年美国威斯康星州也发生就是养那个锡克教的寺庙的这个枪杀案哦，所以是不是就是在世界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移民，不管在美国、在欧洲、在各国，它会引起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扑嘞？还白人看？
其实我觉得刚才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问题，其实过去这从911以后，在美国发生过很多起对这个阿拉伯和穆斯林这个主义的人的攻击和这个打电话呀，或者是威胁，这些事儿时常还是有一些小规模的发生啊。所以那个在欧洲或在法国，现在南方的话，也是对这个阿拉伯这个，特别是阿尔及吉尼亚这些人去大量移民，也是有非常强的反弹。
这就是一个对一个族裔的偏见。
讲到这的时候，也要讨论的就是说，这个移民政策其实也有一些有缺失的地方。就是说，另外呢，美国这个主流社会宣扬的应该是多元文化、多种种族共荣的这样一个一个应该说是美国的价值观之一。美国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多元文化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经济学里边经常提到，就是说你这个人他的这个选择择邻而居是一种自然行为，这个你不能加以干预。你比如说白人跟白人聚在一起，富人跟富人聚在一起，这是不可以强行干预的。但另一方面呢，你要说进行种族隔离，那显然是我们大家反对的。
是。那最后我们请海边用30秒时间跟我们这个做总结一下，身为少数族裔亚裔啊，在美国，你虽然我们没有面对这个非常这个严峻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威胁，但是是不是有些地方还是要特别警惕或注意的地方呢？
我觉得亚裔今天在美国的话，已经在逐渐变成主流。因为我们现在美国人口已经7%左右，而且可能以后会到10%左右。那么这样的问题的话，比如说像最近在加州发生那个事情，就所以就加州宪法修正案允许 重新考虑这个种族因素进入大学录取，已经引起了某种程度上这个我们的亚裔和西班牙裔的冲突，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说在美国
这次的亚裔似乎这个反应是非常团结，是这样，因为
起码是中华人是比较团结的，
华人 对
华人是比较团结的，对这件事其实对大家有值得非常好的这个讨论的。
好的，谢谢海培给我们做了分析，
非常感谢。对，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白人至上主义的讨论今天就告一段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博士以及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藩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讨论。